Gospel
秘密
Secret
真理
Bible
圣经没有秘密，其中虽有奥秘之处，重要的意义却十分清楚，请听曾阳琴为你解密。
这里是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欢迎您收听圣经没有秘密，我是说书人曾阳琴。这个节目呢，同步在 Spotify 以及 Apple 的 Podcast、 Google 的 Podcast 上架， KKBOX 还有 SoundOn 也可以听得到。如果您在 Podcast 收听，欢迎您按下订阅，就会每一集收到我们的节目。谢谢各位的支持。好，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在波斯帝国的时代，在 BC 474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当时只剩下犹太族，主要是犹大族啊，差一点被灭。被灭的原因呢，是在亚哈随鲁王的时代呢，他们的首相哈曼就因为有一个人不愿意跟他下拜。当时亚哈随鲁王呢说，他把最大的权柄都给了哈曼首相啊，大家都要跟他下拜，因为他等于是他的代理人呢 啊。结果呢，就因为在城门口，城门口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处理行政事务以及商业事务的中心呢 啊，有一个官员叫做莫迪改，他是犹大人啊，因为不愿意跟他下拜，所以呢他就非常的生气。当然不愿意跟他下拜，我们之前有解释过，有他背后的属灵的以及历史的理由啊。哈曼他是亚玛利人的亚甲族的后代，这个是一开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第一个抵挡以色列人、拦阻以色列人的这样子的族类，上帝说要把他们给灭了。当时扫罗王执行这个命令没有执行的彻底，所以现在还留下一个哈曼。好了，那哈曼呢，没想到被以斯帖当时的皇后，也是犹大族的，刚好就是莫迪改的堂妹啊，这件事情呢整个都翻转过来了。哈曼自己反而被挂在本来他要预备处死莫迪改的那个木架上面。当天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了王面前。后来这个亚哈随鲁王才知道，原来莫迪改是他的救命恩人啊。之前有一次有两个啊，这个守门的，你知道是帮君王守门的两个太监，他们的机会可以很好啊，对不对？随时有机会就可以暗杀亚哈随鲁王啊。结果呢，这个阴谋呢被莫迪改知道了啊。莫迪改当时借着以斯帖啊去警告亚哈随鲁王啊，所以亚哈随鲁王呢当时获救，但是他却没有赏赐给他，就因着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结果呢竟然叫人家想说读一读这个我们的历史档案让我好睡，没想到呢一读，结果呢就读到这一段，说哎呀，那莫迪改救我一命，有没有赏赐他？哇，结果呢就这样子就大大的封赏他。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皇后的堂哥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当时已经把他的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给他哇一个戒指，授权给他成为首相啊，因为这个戒指呢代表权柄，这个君王给他的权柄。以斯帖就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这个哈曼呢的遗产呢，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呢希罗多德列举了很多被王下令处决的人的产业，其实基本上的处理方式就是充公充公。他有另外一个案例呢，更证明了亚哈随鲁王这样把财产赐给以斯帖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呢亚哈随鲁王呢，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案例他因为追求他的情妇阿勒泰恩特阿勒泰恩特然后呢就把他的老婆帮他织的就当时的这个皇后，第一个皇后就是阿莫斯特里，他亲手织的袍子呢就送给了阿勒泰恩特后来呢这件事情当然被这个皇后知道了，皇后生气所以亚哈随鲁王呢试图给他整个城市 还有大量的黄金，甚至赏赐你私人的军队，希望能够换回那一件袍子。当然是要给那个情妇的，哈哈，巴结情妇。你看看啊，这个亚哈水鲁王啊，真的是头脑不清楚啊。还有莫迪改啊，因为他这时候从一个本来只是俘虏被掳到这里来的犹大人啊，然后呢，他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呢，高升到小小的朝臣，这时候呢，竟然高升到最高的啊行政主管呢，我大大的获得亚哈水鲁王的信任啊。那波西帕这个地方的考古学家呢，发现出土的一块板块上面板片上面提到有一个波斯官员名叫马杜卡，有些学者呢认为他就是莫迪改啊，马杜卡，哎呀，莫迪改，有没有声音很像啊？这个马杜卡呢，他本人是一位会计师啊，在大利乌的末年，一直到亚哈水鲁王的初年，都有他的记载，之后没有他的记载，所以呢，我们也不容易就这样子推论啊，他就是之后的莫迪改啊，然后执掌啊这个首相的位置啊。那按照考证呢，从 B.C. 505年到499年之间呢，以兰文啊，以兰也是波斯帝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大块哈、的波利斯版片当中呢，这个名字马杜卡经常出现，可是呢，在这个版片当中哈、经常出现，可是他却指着好几个人，这好几个人中间呢，也许有一个就是我们当中的莫迪改，但是无法肯定啊。现存的史料当中呢，并没有很明确的指出莫迪改在本书当中所位居像哈曼这样子的高位的人。但是 anyway， 我相信圣经哈，因为圣经里面写的东西哈，如果在考古资料没有发现的话，并不代表它不是真实的。很多早期大家认为圣经写的东西，这个是真的吗？为什么都没有在各国的历史或者是考古资料发现呢？后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就新的考古资料又出来， 又发现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好，那这时候呢，以斯帖又伏在王的脚前。好，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以斯帖呢跟这个莫迪改他们两个都获救了没有被杀，而且呢哈曼也被害死了，哈曼的财产也归以斯帖，然后以斯帖请莫迪改帮他管理，其实就是因为以斯帖他在皇宫里面根本用不到这么大的一笔财产啊，所以呢他让莫迪改来管理，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让他的堂哥能够得着这样子一大片的产业。以斯帖呢这时候又伏在王的脚前流泪哀告，因为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啊。这个时候呢，因为啊犹大族还没有获得拯救啊，王就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站起来站在王前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外下一道旨意啊，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啊，我何人见我本族的人受害啊？何人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哇，亚哈水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就说，因为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现今啊，现在他要另外下一道命令，我们看一看这道命令是怎么下的哈。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命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可废除。那这个方式其实就是之前哈用一万他连的银子换来的权利，就是说要亚哈水鲁王下令杀掉全波斯帝国所有的犹大族人。现在用同样的方法，为什么？因为用这种方法所下的命令是不能够废除的，所以之前要杀掉犹太人的那个命令是不能废除的。可是呢再用这样的方式他要怎么命令呢就是呢三月，就是西湾月23日，将王的书记招来，按着莫迪改所吩咐的 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啊。他下了另外一道命令，他跟莫迪改说，你可以用我的下谕旨的方式来下命令啊。然后呢，他们就在三月的时候下了一道命令。最近这道命令是如何下的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欢迎您回到圣经没有秘密，我是说书人曾阳晴。刚刚我们看到的亚哈随鲁王呢，就让莫迪改可以用他的方式来发谕旨给全部帝国的犹大人啊。然后呢，在三月的时候，就是西弯月啊，23日，这个差不多在阳历的5到6月啊。之前发生事情的时候是在1月，现在已经是3月了，过了2个月啊。那当时哈曼很不爽，很不爽莫迪改不跟他下跪的时候，那时候是1月，然后他会有抽签，抽签要在12月灭掉所有的犹大人，犹大人啊，这时候3月翻身了，翻身了。好，那这个还有8个多月的时间，8、9个月的时间可以来预做准备。那这时候将王的书记找来，按照莫迪改所吩咐的下了另外一道命令，然后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和方言写谕旨。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可以看到用各省的文字来发命令，也就是代表着这个波斯帝国呢，他们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一开始古列王就是鼓励大家能够保有你的宗教、你的文化，甚至保有你的语言。所以呢，在这个语言上面它其实是相当宽容的，以至于呢，这个波斯帝国他们自己主体的这个语言呢，使用的范围非常的狭窄，使用多的反而是亚兰文啊。那这样子的结局就是，他们的之间的文化没有办法推行到其他的附庸国里面。可是后来呢，希腊人他们在这一点上面倒是非常的坚决，就是只要是希腊帝国征服的地方，全部都废掉你原来的语言，你要用就要用我的希腊文。所以后来的希腊罗马文化呢，推行到整个西方世界，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文明的源头啊，跟这个语言的使用非常有关联。因为你使用他的语言，你用方式来思考，然后你会读他们的经典著作，那自然就会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啊，影响这样子。好，那按照王的书记国王的谕旨不能够更改，这是波斯的惯例。莫迪改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取消了哈曼原本下的谕旨，而又不实际上违背他。他用各种语言呢颁布这个谕旨，由皇家的书记员呢抄写副本。莫迪改他其实是发布这样子的一道谕旨，他就是容许犹太人呢在哈曼谕旨生效的时候，以自卫为理由我自己保护我自己啊，杀死要来攻击他们的人。攻击他们就是你在那一天可以来攻击犹大人、杀犹太人，这个命令是不能更改的。那怎么办呢？我现在另外下一道命令，就是让你可以怎么样自我防卫，甚至能够杀死要来攻击你的人，而且还可以夺取他们的财物这道相反的谕旨在 BC 474年6月25日颁布，而且火速传开，让犹大人大概有8个月的时间作为防备6月25号就是西弯月23号的时间就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好，那这个从印度就一直到古时到非洲北部那这个印度指的是今天的巴基斯坦的地方很大的一块土地莫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一族，传到各处借着这个驿站传到各处。谕旨中呢，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聚集保护性命， 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物为掠物。哦，所以呢，要来杀你的那些人，你们犹大人呢，可以把他们杀了，还可以杀他们的妻子儿女，而且可以抢夺他们的财物，作为你们自己的掳掠之物啊！哇，所以呢，下了这另外一道命令，就整个就提升了犹太人呢在波斯帝国中间的地位啊。那当时的犹太人其实他们散布在啊这所谓的127省里面。啊，当然有一大部分人呢，有将近10万人，现在可能是因为被掳归回的关系，他们现在这所罗巴伯当时带着他们回去，现在他们是住在今天迦南地啊，犹大那块土地，他们原先的那块土地上面。那其他呢，也还有60-70万是住在别的地方，散居各地啊。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于是骑快马的异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苏珊城啊，他们自己现在住的这个苏珊城哈、啊，那还是很重要啊，这个是根据地啊，哦、首都呢是根据地啊。那这个犹太人的仇敌一般来看犹太人仇敌仍然还愿意来参与原先第一道命令，又是哈曼阴谋要攻击他们的这些人，他们还是愿意哦，还是有人是站在哈曼这边的、哦、这些人呢是原先由哈曼所组织，大家不要忘了他是不是提供了10,000塔连德银子，这10,000塔连德银子当时就是他其实他组织了一个军队要来灭犹太人的啊、那这些人呢，他们其实就是他的雇佣兵，他用钱雇来的、啊、那这群人拿了钱呢、啊，他们其实还是准备，他们知道现在有另外一道命令来了，可是呢，他们、因为已经拿了钱了，他们是职业军人、啊、要来杀这个犹太人的、啊、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命令执行完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连哈曼他的儿子、啊、都有加入这一个原本哈曼的计划当中。那这个史家希罗多德呢记载在大利乌年间、啊、就是早期、啊、就是在现在亚哈水鲁王的爸爸的时间里面、啊、一个高级官员兼王的亲信参与政变，他的罪名成立的时候，他的家族因此整个被诛杀、啊、此外呢，希罗多德还写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啊、描述呢冈比西斯、啊、就是大利乌的父亲驾崩以后呢，两名术士、啊、就是那种属灵的这些顾问术士试图夺取政权，但是被大利乌与另外7个人合谋刺杀。这件事情呢后来触发公愤、啊、暴民将所能找到的术士进行杀灭、啊、希罗多德甚至指出这日从此成为波斯历法中的一个重要节日，就是杀了所有的术士，因为他们竟敢，因为术士通常都在君王身边扮演非常重要的顾问角色，很多时候他们下各样的决定、啊、下各样的决定呢都是透过这些术士，因为他们认为属灵界的势力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他们都会来问这些术士，那这些术士 被问久了、啊、他们还真以为自己是很厉害的人、啊、所以呢在大利乌王的父亲刚刚过世的时候，他们觉得哎，我们现在在权力的核心、啊、也许我们有机会可以夺取政权，没想到呢被反扑，而且呢害到所有的术士。那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金子哈 gold 哈，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哈。这个金子的冠冕代表他受到宠幸的标志了哈。那一般的朝服高阶这个官员的朝服是紫色的，但最高等级的官员的朝服其实是蓝白色系，那这是当时波斯王族的颜色，所以呢他已经被亚哈水鲁完全的信任，完全的信任。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啊，王的谕旨传到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摆设宴席，以那日为吉日啊，吉日最好的良辰吉日，那国的人民 有许多因为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啊。那因为呢犹太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组织起来抵抗那一天在十二月亚达月的时候有人要来攻击他们，所以他们就开始练兵。而且这时候因为莫迪改下的这道命令整个让犹太人他们的身份地位呢被提升了，被提升了，所以就很多人愿意加入犹太籍。那加入犹大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可能，因为他们风向改变，他们可能还要来信奉犹太教，就像出埃及的时候有很多埃及人也跟着他们一起离开，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欢迎您回到圣经没有秘密，我是说书人曾阳晴。好的，我们刚刚讲到了哈，莫迪改被提升为波斯帝国的最高的行政首长，他是另外下了一道命令，就是在十二月的时候，亚达月的时候呢，犹太人可以自行防卫，来杀掉攻击他们的人。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阿塔尔哈。这个亚达月十三日呢，差不多就是现在阳历的二到三月的时间，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好，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一个相对应的关系啊！前一道命令呢是哈曼所下的命令，让他们来杀犹太人，然后呢，现在莫迪改下了另外一道命令。然后呢可以让犹太人组织起来要来杀他们的那一些雇佣兵，因为之前哈曼有出钱啊，一万他连的银子嘛，犹太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杀害他们的人，无人能够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因为这时候由于莫迪改的关系，整个犹太人的阶级位置都在波斯帝国被提升了，所以大家都怕他们，所以他当他们下手杀那些要害他们的人的时候，他其实表现出来的是犹太人他们的自我防御，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室的人因为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太人智慧啊，这个见风转舵，现在整个风向就是支持犹太人，你看一看嘛，皇后也是犹太人，现在的行政首长也是犹太人，所以呢，大家面对两道前后相反的谕令，当然是支持犹太人，前面那道下命令的哈曼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惨，财产也被赏赐给以斯帖，以斯帖也转交给莫迪改了，而且呢莫迪改现在变成最高行政首长了，谁敢在这个时候逆向而行，莫迪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在苏珊城犹大人杀灭了500人，又杀巴山大他、达芬、亚斯帕他、珀拉他、亚大利亚、亚利大他、帕马斯他、亚利塞、亚利代、哇耶沙他，你说曾老师你在骂，你在念什么啊？又是他又是哇我刚念了十个人的名字，那没关系啦，我告诉你这十个人的名字是谁呢？这十人就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太人仇敌哈曼的儿子，之前我们还记得吗？哈曼那时候志得意满的时候，第一次被以斯帖邀约参加第二天他的宴席，当时只邀了亚哈随鲁王跟他，那时候他欢喜快乐啊，回家的时候呢炫富啊，一方面炫富，一方面把他的儿子都叫来，告诉大家都说你看看我多子多孙啊。那个时候拥有财富跟你拥有众多的子孙都是非常荣耀的事情，你炫耀的东西呢现今通通被杀了被灭了，犹太人却没有下手夺取他们的财物 哎呦，这点很好玩、哦、我们一定要来思想一下。因为呢，之前其实莫迪改下的命令是可以夺取他们的财物、金钱，而且呢，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可以杀掉。所以呢，当他们把这个哈曼的儿子10个儿子都杀掉的时候呢，可以看出来哈，是完全执行这道命令的。当时整个散居在波斯帝国各地的犹太人数哈，将近有70万人。然后被掳归回到迦南地那边，大概现在大概我看啊，因为第一次回去的话是4万多，接近5万人啊，第二次呢将近1万人，所以呢又经过了一些年日啊，可能8、9万跑不掉。那这边为什么犹太人没有下手夺取他们的财物呢？虽然再三强调可以夺取财物，却没有那样做，可以表明犹太人他们自我表明他们征战的动机不是出于贪财的利己之心呢、另外一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从整个属灵的角度以及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其实他们还是在遵照上帝最早先下的一道命令，也就是要灭绝犹太人的仇敌，这才是有意义的、大概在500-600年前呢，当时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扫罗击败亚玛力之后呢，因为他贪婪，于是呢把本来应该除掉的部分他自己做了一些保留作为自己的掳物、后来遭遇到上帝的烈怒、而其中呢还包括了一个人没有杀掉，那就是他们的王，亚玛力的人的王叫亚甲。这个亚甲族后来就竟然生出了哈曼，而这个哈曼呢又跟他的祖先一样抵挡上帝，甚至要灭了整个犹太族人。那莫迪改呢刚好又是这便雅悯族的后代，他的曾祖父又跟扫罗的爸爸的名字一模一样，叫基士。当然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因为之间差了这个600-700年，中间差了600-700年没有关系，但是都是便雅悯族的人。所以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我稍微再来回味一下早期扫罗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本来上帝要他灭亚玛力人，撒母耳就对扫罗说，这时候扫罗已经跟亚玛力人打仗已经打完了，撒母耳跑来找他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你现在当君王了，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力人，将他们灭绝尽尽。所以上帝下的命令非常的清楚，就是全部都灭掉。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就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啊，行了耶和华差遣我行的路啊，我抓了亚玛力人的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力人啊，是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呢、哇，他还讲得很好听了，我都是一百姓啊，你知道我是民之所愿常在我心啊，百姓要这么做我也没办法，其实是他自己想要，而且还说这是要献祭的，献祭给上帝的呢，你看看我的心多好，这个都是谎言啊。撒母耳立刻拆穿他，就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这句话很明白，上帝要你听从顺服他的话，这些燔祭这些平安祭这些献祭没有没关系，你要这时候好好听他的话才重要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你把那个公牛杀了，然后用那个脂油烧了给我当燔祭的香味，这个上帝不需要这个东西啊，上帝要你好好的做你当做的事情，你做一半有做半套的吗？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了，扫罗王贪婪， 想要那个掳物，所以呢，以色列人特别特别在灭哈曼以及哈曼的子孙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他们是亚甲族的后代啊，他们宁可把他的儿子都杀了，不去拿他儿子的财产啊，好像什么，好像之前扫罗在这件事情上面犯的错，他们不愿意重蹈覆辙，宁可把亚甲族的后代哈曼以及哈曼的子孙都灭尽为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的现场。欢迎您回到《圣经没有秘密》，我是说书人曾阳晴。刚刚我们讲到了犹太人呢杀了哈曼的十个儿子，当日将书山城被杀的人数呈在王前啊，让亚哈随鲁王知道整件事情到最后的结局是怎么发展的清清楚楚。王就对皇后以斯帖说，犹大人在书山城杀灭了500人，又杀了哈曼的10个儿子，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呢？他也想知道各省了，127省呢，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就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书山城的犹大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并将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王便允准如此行，旨意传在书山，人就把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了起来。好，那这件事情是这样，127省只有1天的征战，只有在书山城2天，以斯帖要求延长1天呢，主要呢应该原因是还有人继续图谋攻击犹太人，也就是斩草还没有除根啊。那这个祸患当然要连根拔除了，犹太人的仇敌呢可能还有阴谋要在第二天继续进行反击啊，因为不要忘了这时候执掌政权的其实是莫迪改，所以莫迪改呢掌握一切，我想他应该有一些情报知道，所以以斯帖要加以防范啊。另外哈曼的10个儿子呢挂起来啊，警戒书山城的居民啊，不要想再轻举妄动啦啊。好，那这个另外127省的也要回传呢。亚达月14日，从13日哈，现在14日，书山的犹太人又聚集在书山，杀了300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好，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太人呢，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人啊！哇，所以你看看哈，原先哈曼在127省里面，你75000人。一分布出去啊，如果我们平均呐、大概呢一个省500人，所以这500个原先是他招聚来的啊，他招聚来的，让他们怎么样被赋予权力来杀犹太人，而且呢付给他们薪水的。好，这样子呢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呐、亚达月13日行了这事，14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啊，那这是127省14日就休息，可是呢在苏三城14日还在杀戮，苏三城呢首都多杀了1天，但苏三的犹太人在这13、14日聚集杀戮仇敌啊，在这边再加以说明一次啊，15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啊，苏三城晚1天开始，所以呢住吴城墙乡村的犹太人如今都以亚达月14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彼此馈赠礼物。他们后来记载，他们还把这一天设作亚达月14日设为莫迪改日。然后呢，说住吴城墙乡村的意思就是指苏三城以外的地方，其他地方不是没有城墙，他只是用这种方式来说明了。 那他们彼此馈赠礼物呢，当然就说啊，我们都还活着，这是上帝的恩典哈。但是有学者就认为哈，这是后来圣诞节被彼此馈赠礼物可能跟这个有关联哈。这个我倒是不敢讲哈，因为这时候距离耶稣降生还有将近470-480年以后的事情哈。而且呢，过圣诞节又是耶稣死了以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过圣诞节的习俗，是不是就真的跟这个普尔节有关系？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们欢喜快乐日子后来就被称作是普尔节。莫迪改记录这事啊，写信给予亚哈水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太人啊，让他们都知晓这个事情呢 啊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15两日啊，以这个月的两个日为犹太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馈赠礼物，救济穷人。于是犹太人就按着莫迪改所写与他们的信应承，就是答应哈，出照所守的守为永远的例啊，就是从此以后他们就开始过这样的节日啊。是因为犹太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太人，抽普尔啊，普尔就是签，这是波斯语啊 ，pur 啊，这 pur 啊，那这个是抽签的意思，因为他抽签决定犹太人要在亚达月死啊，他在年初的时候抽签，本来那个时候如果他只想杀莫迪改，你就杀他一个就好了，结果呢，他这个人就受不了，说我要把他的所有的族人都杀掉啊，所以呢，后来就抽签，哎，抽到年尾就让他们有机会反扑啊。这当然整个以斯帖这个故事哈，虽然没有写出上帝，但是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上帝在掌权啊。上帝让哈曼想要透过属灵界的力量来决定这件事情，没想到真正决定这件事情的是上帝，让这件事情延迟了一年才发生。而在这一年当中啊，猪羊变色，本来他是最高行政主管变成他的仇敌，莫迪改变成最高行政主管啊。好了，就是抽普尔，就是抽签，为要杀尽灭绝他们。这个事情呢，报告于王，王便降旨，使哈曼谋害犹太人的恶事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啊，那这个故事呢，重新叙述一遍，说当时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并吩咐把他和他的众子都挂在木架上，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太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他们因这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情，就应承自己与他们的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每年就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都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间不可废掉啊，他们的后裔也不可忘记这日啊。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好，他们另外写了第二封信，坚定的嘱咐犹太人守着普尔日。所以上面的就是这第二封信的内容，写信给127省各省的所有的犹太人，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劝他们按时守着普尔日，禁食呼求，是照犹太人莫迪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照犹太人为自己跟他们的后裔所应承的。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啊，可能是档案啊，这个历史档案上面。亚哈水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啊，他其实是跟各地的人民收税哈。那这海岛呢，主要还是指在希腊的爱琴海边上啊。那我们不是说他亚哈水鲁王出征希腊，结果就在海上大败吗？虽然大败，可是这时候爱琴海上的诸岛屿主要的统治者还是波斯帝国，还没有落入这个希腊的掌握当中。但是呢，其实他对于海岛的控制力已经越来越弱了，他虽然跟他们收税，他们是不是愿意缴税还是个问题啊。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因为是讲的是历史啊，所以就如实记载，马代在前。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水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 使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那这个莫迪改呢，他大概做宰相可能没有做超过八年，因为他现在在 BC 473年做宰相，到了 BC 465年呢，波斯的历史里面写有另外一个人是担任他目前所担任的职务，所以他应该是被换掉了，在这个时候应该是被换掉。整个以斯帖的故事呢，到这个地方要告一个段落。但是呢，普尔杰一直到后来差不多在这个历史里面记载，刺经马卡比二书是以斯帖记之外呢最早提到这个节日的文献。那马卡比书呢写到说，亚达月十三日为莫迪改日之前还有另外一天，主后一世纪的约瑟夫，约瑟夫我们知道他写犹太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史家，称这一天为 Furius 弗鲁赖乌斯。稍后不久呢，米士拿呢才开始用普尔这一词。米士拿主要记载的在 BC 两世纪跟第一世纪三百年之间主要的犹太人的律法的教导，那最早集结成书的应该差不多是在主后三世纪，那成书之后才真正写上普尔节这个普尔这一词。所以我相信他们已经开始在守这个节日，但是呢到了主后差不多三世纪，差不多我们现今公元两百多年的时候，才真正确立了普尔节。关于这个以斯帖莫迪改还有普尔节的故事呢，到这个地方要告一个段落了。圣经没有秘密，我们下次再会。